我是住在211房间的，我姓李，我已经在这里住了3天了，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问题，客房的南边噪音实在太大，影响了我正常的工作，我在这里要做一个设计，噪音太大影响了我的思路，而且服务人员说好9点钟过来，他到了10点还没有过来打扫房间，他的服务非常不好。你们这是一家5星级的酒店，但是你们的服务和周围的环境根本达不到5星级的标准，所以我要向你反映这个问题，希望你能够重视，服务员的问题，希望你能够和他说明。因为我需要在12点之前出门，所以他必须在9点钟的时候来打扫房间。同时我也希望你去看一下为什么南面的施工一直在。噪音那么大，他能不能换一个时间？在家里吃饭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，你可以随时做给自己一顿丰盛的晚餐，同时它非常适合自己的口味，不可能由于碰到一个坏的厨师而坏了兴致。同时家里吃饭非常的干净，但是家里吃饭也有一个非常麻烦的地方，就是要做菜需要费很大的精力，而且家里会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，同时也会影响吃饭的情绪。在外面吃饭最大的好处就是菜肴的种类非常丰富，而且不用自己动手，但是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，因为你不知道这家餐馆的口味是否是你喜欢的，而且它的厨师是否是厨师的技术是否符合要求，它餐馆的卫生条件是否令人满意，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。所以综上所述，不管是家里吃饭还是外出吃饭，只要合适自己都可以考虑。老师您好，我是郭秋姿，上学期选修了您的文化课，但是我没有参加您的结业考试。原因是这样的，因为我生了一场病，在正好期间您组织了考试，然后我就错过这次考试。现在我非常抱歉，希望您能够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参加补考，因为这门课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首先它对我来说是一门学分，我只有修完了这个学分才能够毕业。第二，我对这门课也非常感兴趣，在您上课的时候我都认真做了笔记，这是我的笔记。您看我对这门课是非常的认真的，而且我也非常有诚意，希望您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参加您的补考。如果补考的成绩合格的话，也请给我这门课的成绩，如果不合格的话，我也回去会认真的准备，认真的复习，能够再次考试。首先对于找工作人来说，一份完美的简历是必不可少的。简历需要陈述自己的优点、特长，以及在工作中你具备了什么样的品质，你为何选择这份工作，你对这份工作态度是什么，以及你是否能够胜任这份工作，如果能够胜任，你的优点和你所具备的品质是什么。同时你也需要一封推荐信，你需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写一封推荐信，向你的上司或者主管来陈述你在实习过程中实习过程中的优异表现。在做完了简历和推荐信的时候，你就需要拥有一份良好的心态和一份自信，在面试中能够流利的回答出PR 的问题，以及自己所擅长的部分。我喜欢看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。哲学方面的书，我觉得中国古代的哲学书是非常值得看的，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全部的一个论述，所以先秦诸子的哲学书是一定要看的，比如说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庄子写的书，还有孟子、孔子等等这样一些哲学的书。像西方哲学的书的话，你可以先看一些哲学史，了解一个发展的脉络，再细细的看每一位哲学家的书。公园主要有参观型的公园和社区公园。社区公园主要是给老年人 和一些一些小孩锻炼的，主要有一些滑滑梯、儿童乐园等设施，还有一些供老年人锻炼的草坪和一些高低杠等。参观型的公园主要有一些娱乐设施，如观看电影的地方，还有放风筝的地方。这些场地往往比较开阔，有提供一些椅子让供人休息。草地上经常还可以看到一些老年人在打太极拳，在做一些舒展的运动，这些都是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的。公园是日常生活中必备的一个场所，在公园中人们可以。超市里主要提供一些生活日用品和必需品，食品上有一些日常需要的瓜果蔬菜、生鲜鱼类等。超市里如果在这个副食产品的部分，你会看到一些零食，有饼干、薯片等。如果你需要买一些熟食的话，在超市的拐角处有卖熟食和菜的地方。如果你需要买鱼的话，会看到超市有卖鱼的专门的这个地方。如果你需要买牛奶的话，在超市的左拐会看到一排排摆放着牛奶的架子，还有一些卖冰淇淋的。春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，也是中国所有节日中最热闹最盛大的一个节日。在除夕之夜，全家都要团圆，一起吃团圆饭，同时还会看一些电视节目，像春节联欢晚会等。在大年初一呢，传统的习俗就是要走亲访友，走亲访友的时候呢，也要带上一些祝福的礼物。见到老年人要拜年，老年人也要给小孩和一些年轻的晚辈一些压岁钱，这都是一些非常传统的习俗，即使是现在也一直保持着。在过年一般有五天，从初一到初五，过了正月初五就算初了年，但是真正的过年结束要等到元宵节正月十五以后才算真正的结束。最近的警察局是长沙湾警署，长沙湾警署位于西南角，现在我们在荔枝角地铁站，你需要一直不停一直往南走，路过银行，然后继续往南沿着大南西街一直往南走，这时你会看到在拐角处有一个理发店，然后你再往西拐，进入长义街，长义街再一直往前走，你会看到左手边有永兴工业大厦，永兴工业大厦再往前走五分钟左右就看到长沙湾警署了。记住在看到银行的时候不要往右拐。旅游到底是会加速自然环境的破坏，还是会促进保护环境？我觉得这关键看于旅游者的素质和他的心态问题。一个具有优秀素质具有良好素质的旅游者，他在旅游的过程中不仅是欣赏自然风光，而且还会为保护环境添一份力。在旅游的过程中不会随意的破坏环境，他养成了保护环境的一个习惯。在他参观环境的时候，同时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人类是一个非常可值得利用的财富，所以他会对环境更加的珍视。而如果一个没有具备良好素质的旅行者，他会在旅游中只顾自己的享乐，而忘记自然环境的保护这个问题。所以旅游不是关键的问题，而在于如何去教育旅游者。一个良好的教育的方式和可以促进习惯的养成，关键是在于如何唤起公众保护环境的意识，而不在于对旅游这个问题 对，而不在于纠缠于旅游这个问题，关键在于如何去教育旅游者以正确的方式来对待环境。各位老师大家好，现在我们讨论着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。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财富，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包袱。对我来说，传统文化是一笔珍贵的财富，但是如果不加合理利用的话，它也可能成为我们民族现代化的一个包袱。传统文化是财富，因为传统文化是我国民族历史积淀的结晶。如果良好的利用传统文化，它就会成为民族发展、民族复兴的一个动力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到处申请世界文化遗产，同时这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和手段。但是如果我们过于的强调传统文化，而不注重开拓创新，而不注重去吸收西方的先进的文化，或者说吸取别的民族优秀的文化的话，而过于专注于自己的传统文化，使自己的目光变得狭隘和狭窄，这时的传统文化就会成为我们前进的一个包袱。所以传统文化是包袱还是财富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它。对于传统文化，我们应该学会用洋气的观点来看待它，吸收其结晶，去除其糟粕，在这样在发展的路上才会更加的顺利。问的医生工作人员大家好，现在我们的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。在这次活动期间发生了一次意外，我们的部分同学拿了中毒的发生了食物中毒，这是大家都意想不到的。但是多亏了接待机构的齐心协助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忙，这位同学才恢复了健康。所以在此我要特地的向接待机构和医护人员表示感谢，感谢你们在这次接待活动中全心全意的为我们服务，为我们解决了学生的困难，同时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了这次活动。所以非常感谢你们在这次活动中全心全意的帮助，才让我们顺利的完成了活动。以后再回国之后，一定会向你们表示感谢。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我们也一定会全力以赴。希望我们能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，为这次活动留下美好的记忆。最后再一次表示感谢，谢谢。